灵修生活好时光，一日之计在于晨，但我们基督徒还会说一日之计在于神。早晚的灵修就是将我们的心和上帝相连，并领受从他而来的教导和福分，使我们生活丰盛，灵命日增。我是贺美，欢迎您和我在宁静中共度这半小时的灵修生活好时光。听众朋友你好，让我们一起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耶稣基督里，他赐给我们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都是美好的。感谢天父，您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又将真理启迪在谦卑人的心里，引导我们的脚步行走在天国的道路上。为此一切，我们就充满感恩的心，赞美我们的天父真神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听众朋友，所罗门王在他悔改之后，在上帝的大怜悯之下，他的心灵也逐渐地得到了复苏以及修饰。当我们在努力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渐进和改变自己的老我，直到我们完全的进入到重生和成圣的路上去。所以当我们读到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的时候，也就可以看到他灵性的光景也是在不断的长进和认识当中。今天我们的灵修的中心思想是要使我们认识到上帝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现在让我们听一首诗歌，时刻需要主，时刻需要主。
人自沾身，是
在传道书第五章，所罗门王写道，你到上帝的殿里，要谨慎你的脚步，要敬虔聆听，就胜于愚昧人献祭。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到上帝面前，要抱着我们的心灵跟诚实的心，要谨慎我们的脚步，而且要敬虔敬听，不是像现在的人聚会的时候喜欢坐在后面，而一到了圣殿教会的时候就乱哄哄，就好像一个俱乐部似的。我们必须要谨慎，要敬虔聆听，也不可心急发言。是的，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来崇拜他，千万不要像漫不经心的人一样。我们的态度要谦恭，要在圣灵里面祷告，要保守自己的心藏在上帝的爱中，要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又说，你的言语要寡少，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上帝许愿，就不可迟延不还，所许的愿就必须赏还，许愿如果不能赏还，就不如不许。不可让我们的口犯罪，我们要存敬畏上帝的心，恳求上帝的灵格，这样我们才能够带着我们的心灵来崇拜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接着所罗门就看到当时世人人心的愚昧到了什么的程度，人都贪爱银子，但是也没有因为有了银子就感到满足。那些贪爱财富的人也并不因为得到了利息就感到知足，所以他感觉人所追逐的都是这样的虚空，这样的愚昧。但是那些劳力的人呢，无论他吃多吃少，反而是睡得香甜。而财主虽然有很多的金钱财物，这些金钱却不容他睡觉，他积聚那些财富反而受害，遭遇祸患。财富不但是失去了，就好像他从母腹出来也必车身而去，在他的劳碌当中得来的，他的手什么也不能带走，他怎么来也怎么去。他一生在黑暗当中多有愁烦，还有疾病跟怨恨，这些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边同样看得更清楚。他说，我所见到的那些真正能够是美善的人呢，就是享用上帝所赐给他在他一生的年日当中能够得到健康，得到吃喝，享受他自己所劳碌得来的好处，这就是他的份。蒙了上帝赐给他的财富跟资产的人，他不但是自己能够享用，而且他能够使他的这些财物跟许多人分享，行善 能够使他得到真正的快乐。所以圣经说，上帝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他不必为这些担心。我们要学会，单单学会从上帝而来的福分，我们就不必去介意自己所得的是多还是少，也不要介意别人对自己的好跟坏。我们的心要单单仰望上帝，恒心依靠他，因为我们的生命跟平安都在他里面。假如我们有爱他的心，就愿意遵行他的道，他也必使我们成家地的高处。耶稣他曾经说，你们当时耶稣行神迹，是5000人吃饼得饱，结果这些人第二次又来寻找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他们寻找他不是为了要听他的话，而是为了能够像上一次一样，在神迹当中就可以吃饼得饱。所以耶稣这一次就对他们说，你们寻找我，不要为了吃饼得饱，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也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的上帝他有大怜悯，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在世界上，他并没有为自己建造一所房屋，也没有为自己积攒财宝，而是到处奔波劳力，为了解救人的需要。有许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有瘸腿的、瞎眼的、残废的、哑巴的，还有许多别的病人都带到他面前，他就医好他们。群众看见这一切所行的，就感到十分的惊奇，就称赞以色列的上帝。耶稣又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怜悯他们，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有3天，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如果他们饿着回去，在路上就会疲乏。这些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就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也当效法耶稣，使我们有行善的心智和能力，而不要像那个少年官，他虽然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所有的跟穷人分享。一个人要学习行善，才能够行公义，才会有好怜悯的心，也才能够与上帝同行。每个人都向往天国，这是好的，这也是天父的心愿，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到他的国中，永远和他在一起。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他希望我们得到天国永恒的快乐。主耶稣把天国的原理告诉了我们，他说天国就好像藏在田里的一个宝贝，有人发现了就把它藏起来，要高高兴兴的去变卖他所有的，然后要来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商人遇到了一个珍贵的珍珠，他就要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要得到这个珍珠。又说天国好像一个渔夫撒网，结果网上就网了很多的鱼，各种的鱼，然后他就坐下来把所网来的鱼就进行筛选，好的就收起来，不好的就扔回去。将来到天国来的时候，恶人跟义人也要分别出来，恶人就要受到刑罚，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耶稣就讲，所以一个做天国门徒的，就好像家主从他的库中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卑微的人身高应当喜乐，富足的降卑也是一样，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像草上的花，都是要过去，太阳一出来，热风一吹，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它的美容就消失了。富足的人也在他的劳力经营当中衰落。再说人的本身还有许多不好的习气跟罪恶，都是需要经过修理干净，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上帝有的时候让我们经验到试炼，对我们是必要的一个进修的天地，这原是一个有福的过程，因为经过了考验之后，才能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上帝应许给爱他的人。真正的虔诚，他说，不是在言语上，而是要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要保守自己不被世俗的污秽所沾染。当所罗门王在世的日子，他曾经欺压过穷人，现在他悔悟了。同样，我们也从经上得到这些宝贵的教训。经上说，我的弟兄们，你们既然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就不要凭外貌去待人。如果看见一个人他的手上戴有金戒指，身穿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也进去了，你们就看中那个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个位上，而对那个穷人说你就站在这里，或者说你坐在我的脚凳下面，这不就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圣经上的记载描写的真是好。今天我看到这个光景呢，在那个大酒楼里边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大酒楼就是为有钱人来服务，穷人是没可能进去享受。接着圣经就说， 我亲爱的弟兄们，上帝不是拣选了在世界上被认为贫穷的人吗？这些人却在信心上是富足的，而且他们承受上帝的国。这个国是上帝应许赐给爱他的人的。他说，然而你们却侮辱穷人，其实那些欺压你们的、拉你们上法庭的，不就是那些富足的人吗？难道不是他们亵渎那招你们的尊名吗？你们若是照着经上所说的，要爱人如己的话，去完成这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对了。如果你们凭着外貌去待人，那就是犯罪。律法就要裁判你们是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等于犯了众条。就像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纵然不奸淫，却是杀人，还是犯法的。你们既然按着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照着这律法去说话行事，因为对没有怜悯的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就胜过审判。所以经上又说，我的弟兄们，人若是说他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如果有弟兄或者是姐妹，他们缺少食物、衣服，而你们中间有人却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所需用的这一切，那有什么用处呢？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信心就是死的。也许有人要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就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拿给我看，我就指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就连魔鬼撒旦也信，但他却是战兢。所以你们富有的人应当为那将要临到你们的灾祸哭泣哀号，你们的财物要见证你们的不是，你们的衣服都给虫子蛀了，你们的金银都生了锈，这锈就要成为控告你们的证据，要像火一样吞吃你们的肉。你们竟然在这个末世积聚财宝，看哪，工人为你们收割庄稼，你们竟然苛刻他们的工资，那工资必要为他们发声呼怨，收割者的呼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穷奢极侈，养肥了自己，竟不知道宰杀的日子已经到了。所以在圣经，在雅各书上所写的这一句话，这些话，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的时代也是非常的切实。所罗门他也看到他过去的劳力，也看到那些穷人，那些劳动的人，耕种自己田地的， 他们是得到了充足的粮食，而那些追求虚幻的反而饱受了穷乏的苦。所以他说，忠实的人必大有福分，急于发财的反而不免受罚。看人的情面是不对的，贪心的人必要引起纠纷，依靠耶和华的必要得到丰裕，周济穷人的必不至于缺乏，闭眼不理他们的必要多受到咒诅。听众朋友，圣经勉励我们，我们也从所罗门身上学到见解。我们要趁着耶和华上帝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趁着靠近的时候呼求他。愿主赐福给你，也欢迎你们给我来信。我的信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70982号，我叫贺梅，写贺梅收就可以。贺是祝贺的贺，梅是梅花的梅。欢迎你给我来信，也欢迎你来信，可以免费索取灵修的书籍和圣经。好了，我们下次同样的时间再见。